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康总公众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我们本次商资发2010/93号文关于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税税资格审核办法的解读。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康总的产品助理经理，我叫排山。那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就是在2007年的44号文，也就是关于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中已经提到了，对于符合条件的科学研究、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那在随后的2009/115号文，也就是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中，那进一步明确了外资研发中心使用上述税收优惠的各项条件，那包括对设立时间、专职研发人员的数量、累计购置设备原值的和研发费用投入额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一个认定。那此项优惠措施的出台，也在吸引国内外优秀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促进科学技术促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此后的一个操作过程中呢，各地存在了不少疑义，那所以这个实际的退税工作至今还没有一直没有开展。那因为当时啊，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对符合退税条件的研发中心审核办法和具体的一个退税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那在商资发93号文出台之前，那115号文已经对很多问题进行了界定。那但是随着93号文的一个出台，那115号文之前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那93号文做了进一步的一个明确，那包括说外资研发中心的审核单位是由谁来界定，投资总额是多少，从投资总投入、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和设备原值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明确。那今天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来自商务部外资司的王处长，为大家进一步解读我们的商资发2010/93号文。那也相信通过今天的解答，也能让我们的会员及财务同行进一步了解我们国家最新最快的一个税收优惠政策。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一计划进行1个小时，那前25分钟将会由我们的王处长为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那后面的半个小时我们会留给我们的同行，请王处长同时跟王处长进行一个互动。那如果说我们同行到时有问题希望跟我们王处长进行互动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 Fconso 的电话，也是02162705678/1009，与 Fconso 的邱小姐进行联系。那我再重复一下，是02162705678/1009。那他会告诉大家一些具体的互动方法。那因为时间比较紧，那下面的时间我就留给我们的王老师。那王老师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
好，王老师您开始。
可以。大家好啊，这个电视电话会啊可能很不方便，大家都举着电话，可能这样我尽可能的简短的啊把这个文件的相关的背景和有关政策呢给大家做一个概要的说明啊。我想就是说很多呢更好的一种方式呢是大家能够和我进行互动，有些问题呢具体的问题我想这样可能大家针对性更强一点。那下面呢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一个出台的一些背景和有关的内容。93号文呢是根据那个就是2009年10月30号啊，三部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啊出台了一个115号文，是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免税一个政策通知啊。根据这个，我们商务部牵头会同其他三个部门呢，出台了这个资格审核办法的一个通知啊，对这个115号文中间的有些这个条件和具体的审核的一些程序呢，做出一个进一步的说明。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背景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过去呢对于外商投资研发机构来说它可以被认定为国家鼓励类的投资项目的它可以就是享受进口设备一个免税的一个政策所谓进口设备包括进口设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进口关税。但是呢在08年的时候 实施了一个就是增税转型改革啊，由过去的这个生产型增值税呢转向一个消费型增值税。那在这过程中呢，原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鼓励类项目啊享受进口免征增值税的这个政策呢就都取消了啊，实行一个先征啊后抵的一个政策啊，过去免税是取消了。在取消之后呢，就是各界呢反应都比较大，尤其是呢对于这个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研发机构啊，它对它进行先征后抵啊这种征管措施呢是很不合理的。因为这个研发中心很多呢尤其是独立的啊研发中心，它很多它是一个成本中心啊，它没有这种销售的产品的这种收入，所以说呢这个进口设备呢过去还能就是看入固定资产啊进行摊销，但现在呢如果改成先征后抵的话，它这个销项税呢它没有这个销项税，所以说也无从去抵扣了。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呢也根据企业反映，也向有关部门呢提出来，经过啊这多次的这种协商，后来呢就出台了这个09年出台了115号文啊，对于这个研发机构呢啊是对这种特定的机构啊允许它进一步就说恢复到过去的进口设备啊，或者是采购国产设备免征增值税或啊退还增值税啊这个一个政策。但是呢这个政策呢和对于外商投资的研发中心来讲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呢这个从资格条件上来讲呢，就是过去我们讲研发中心呢是指啊根据2000年啊商务部的218号文啊认定的外商投资研发中心，那么它可以享受鼓励类项目的这个政策。那么它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呢啊研发投资的投资金投资总额啊，如果对独立的或非独立的呢，它的投资总额或研发投入呢是不能低于200万美元的。但是呢在新的这个115号文里面呢，这个标准呢进一步的提高了。比如说啊，大家我像手头都有这个文500万和800万啊这样的一个投资总额，这个幅度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另外呢就是关于进口设备的种类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过去呢我们讲的是在投资总额以内的啊进口设备啊是可以享受免税的，因为还有一套就是外商投资啊不予免税的目录啊，只要是不属于那目录范围内的啊这个进口设备呢都可以享受这个免税的优惠。但是现在呢根据115号文呢，它后面附了一个科技开发和科学研究教学设备清单啊，只有是在这个清单内的这个商品或物品或设备才可以享受这免税政策。也就是说这个范围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说有可能会比过去小了，有可能会比过去大了，因为这是根据不同的研发机构它的情况不同。下一步呢我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93号文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穿插一下看一下115号文93号文呢里边呢我是按照条目啊来给大家做一个解读首先呢是有关条件的一个说明。这里边呢主要是因为115号文呢有些这个标准呢或是有些这个指标呢不是太清楚我们这儿呢进一步的做一个说明。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这个93号文第一项的第三款这是针对于那个115号文的那个关于这个研发新成立不足两年为非独立法人的外资研发中心的，这里面提到一个研发总投入的概念因为研发总投入这个概念呢是在115号文两个地方出现了怎么理解这个研发总投入我们呢经过我们和几个部门的协商呢，我们想尽可能放得稍微宽一点，尤其是这个非独立法人的这个研发中心呢，它的这个研发投入不一定和就是它所属企业的一些支出分得这么清楚或者是这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它稍微放宽到是近两年内专门为设立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这时间呢扩大到两年内，而且但是呢这个投入呢应该是专门为这个研发中心进行的投入而且这个投入呢它不是说已经投入的部分，而且还包括就是即将投入的部分这个呢应该是由 如果在企业申请的时候，应该要向啊有关部门呢提交一个合理的说明或有关的这个证明，比如说这个采购清单或相关的一些合同。第四项呢是关于这个研发经费支出额，那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有很多企业在问，因为这一个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已设立两年的这个外资研发中心。这里面呢有一个是说不足两个完整年会计年度的啊，有些企业是不理解，为什么是说这个已经设立两年了，为什么还要提不足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这是因为有些企业呢，它实际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啊，它是08年设立的，那么到09年呢，是跨两个会计年度，但是呢，它实际上这个时间呢，它不一定是两个完整的这个会计年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说这个企业它实际运作呢，实际会计年度可能也就是一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协调呢，就是说可以啊，不实行那种严格的会计年度，而是按照企业研发中心成立以来，只要是它任意12个月的实际研发经费支出，就可以算作是这个年均的这个支出。这样呢，对企业来讲呢，是一个是扩大了这个，实际上是扩大了这个企业享受这个优惠的这个范围和条件。第五项呢，这次讲到就是科技研发试验人员了。人员呢也是分为三类，以及相关的这种辅助性的这个人员啊。这些呢是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一块主要还是参照这个内资这个企业国家这个级的研发中心的它的一个标准。因为整个这个政策呢，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就115号文这个整个政策对外资企业来讲呢，实际上是在相对于内资企业来讲呢，是可能条件应该是相对更宽松一些。因为呢，这个外资的研发中心和内资研发中心呢并不完全一样啊，它在有些特点上，比如说在研发投入和企业设立以及评定标准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呢，在设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标准上呢，两者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呢，在一些相关的这个审核的这个指标上呢，就是说尽可能的和内资企业呢是内资研发中心呢是趋于一致的。所以这儿呢讲到一个研发试验人员，这里面呢关键是就是说相关的这个要签订相关的这种劳动合同，以及这种合同以及相关人员的这种真实性的真实性啊，这是未来的这个审核部门的审核的一个重点啊。还有就是还有累计购置设备原值，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累计设这购置原值呢，包括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了。因为本身呢来讲呢，就是说对于研发中心，尤其对于新设来讲呢，这可能是一个不利的条件，因为企业呢很多它是要先我可能在进口的时候就要享受了，但是这个首先这在审核这个资格条件时，反而就是说是作为一个条件了，说这一块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啊。但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这现在这规定这么规定，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但是这一块呢，计算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稍微就是在业呢凭这个公告啊，直接在海关直接就可以办理这个免税进口了。啊，这和以前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还有一个报送材料，报送材料呢，这里边就讲到了，就是说，我这列出来的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反应比较多的啊，是一个第三款的啊验资报告啊，这一块呢，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这个投资总额的，因为投资总额的话这一块。虽然是有这个批准证书上会有，但是呢，对于这个非独立法人的这一块啊，这一块可能还是需要通过相应的中介机构来进行一个验资询证。另外呢，这里面提到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就是第六项的一个审核部门啊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这一块呢，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可能反映是不是可能会有其他额外的？我想可能是会有的。这主要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93号文的时候呢，并不是啊，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可能会还很模糊。这个呢，主要是考虑到各地的有些可能情况不太一样。 而且呢，这个审核这一块呢，比如说相关工作管理里边可能会提到，就是说，必要时可能可以啊到企业查阅有关资料啊，或者提供企业其他资料。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要求一个就是说审核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所以呢，就企业在申报的时候呢，还是尽可能的啊，要与啊当地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啊进行联系啊，来明确最后啊到底政府部门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因为我们在这个九十三号文下发之后呢，也给各地的商务主管部门也下了通知了，要求各地呢根据一些自己的情况啊来进行这个明确相关的一些要求。另外呢，比如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啊。是否是真实的，那这一块呢是相关部门呢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企业可能大部分企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应该据实申报的，但有些企业为了这个税收的问题呢，那想受这个优惠啊，比如说在人员这个在合同上啊，在有些清单的清单上可能要造假。然后我们想的就是这一块呢也是需要啊企业要明确啊自己的相关责任，要对自己提交的这些文件呢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有可能有些地方呢也会要求企业提供这样的一些说明或相应的这个承诺。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已享受已进口的，在2009年7月1号已进口的这些设备或已采购的这些设备怎么处理啊，这一块呢我们是允许是企业是可以去申请就退税的。关于这个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呢，2010年的1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发了一个9号文，关于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大家可以参照那个文那个文有比较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海关这一块呢也没有问题这一块大家在申请的可以就是说可以与当地的海关来进行这个沟通。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日期的问题，大家反映到就是说这个两个一个是规定明确呢是7月1号和本通知发布之日已经采购了符合条件的设备这一块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对于通知发布之后比如说到企业申请这个期间已进口的原则上应该也是没有问题，也是可以去申请退税的。但是呢这个7月1号呢不是说是我可以享受退税的或退税的一个就是时间点位，不是完全是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充分的条件。另外呢还是和这个研发中心设立的时间也有关系，比如说我这个研发中心设立是在7月1号以后的，那应该是从你研发中心设立日期开始来进行计算的这是有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其他的呢就是说因为对这个政策执行呢，因为是也是对外商投资企业也是刚刚开始，这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些问题，所以这一块呢海关和国税部门呢对于这个政策呢它是有一个后期一个监管，它这一块呢要对企业这个包括这个免退税资格呢要有一个资格复审，还有对于这个已享受这个政策的这个设备呢它有一个监管。这是大家可能也需要一个在今后就是享受政策之后可能需要一个注意的一个地方。刚才可能还提到了，我听主持人还提到了一个就是2007年有一个是也是三个部门发布的一个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那是44号令。那这个文呢实际上是主要是针对内资企业的就是说但里边呢提到了就是在第二条提到了很多这种就是享受政策研发机构，那大部分这个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呢是不适用的不适用的。这里边呢主要是一个清单的问题，可能很多企业提到了就是说44号令后面附了一个清单和115号文附的清单可能不会有不一致，那么不管是以前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呢是应该是完全是适用115号文的这个这个后面附的所附的清单的。好，主持人。
可以，好的，谢谢王老师。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一个问答的一个环节。那可能刚才王老师可能也就我们的一些之前提交过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个解答。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多，那首先有请来自我们施耐德电器的这个熊英，我不知道熊英有没有接入呢？哎，请问熊经理接入了吗？
我们已经在线上了。
您已经在线上了，您可以现在跟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就是张茂文的一些问题跟我们王老师进行互动了，好吗？
好的，谢谢。
好。
哎，那个王处长您好，这边我有几个问题想向您一一请教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就是我们设备的优惠政策执行期限是从2009年7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整个时间也是比较短的。那现在这个政策陆陆续续出台以后，对于企业申请这个政策的时间就是又被大大的限制了。那么针对这一点，不知道从您的角度会不会有考虑说将来有可能出台一些文件来延续这个政策呢？
我想还是把你的问题都说完，我一块儿回答。
好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有提到说93号文要求我们提交的那个材料，在第三款有列五个材料，那其中呢也有提到说那个第三项验资报告及上一年度的审计报告。这一点呢，刚才你也提到说主要是针对就是说独立的这种这个外资研发中心，可能它的这个投资总额是需要被这个验资的。那么如果是针对非独立的这种研发中心，我觉得在115号文可能是提到的是成立2年以内的这些企业是有一个投资总投入的一个要求。那么对于研发中心成立2年以上的，那么像这样的材料我们是否也是需要提交的呢？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像我们在115号文有要求说这个研发费要达到比如说2年年支出要不低于1000万，包括我们的累计设备的购置原值不低于1000万。那么像这样的就是要求呢，在93号文也要求企业提交相应的一些明细表。那么我想问，就是仅仅这些明细表是不是足够？那么像那个从商务部的这个要求角度，会不会考虑说要求企业再额外的做一些审计报告？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如果是需要做审计报告呢，可能我们会马上的就是安排这个工作，不然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就是提交出这个材料来，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要求。
好。
对。然后第四个，
行，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能不能看王处长这边先进行一个回答，因为咱们问题这样多的话，王处长这边可能记的话可能会
没有问题，你说吧。
没有问题是吧？
好的，好。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在我们93号文中附的那个审核表里面有提到一项是累计采购设备原值。这个累计采购设备原值我理解是研发中心设立以来累计采购的设备原值，那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对。然后对，最后一个问题呢是也是在这个审核表中已交税金，它提到的是符合条件的设备，那么我想知道是这个符合条件的设备是不是仅仅是115号文所提出的那个条件。那么像我们研发中心因为之前这个设备的进项税是不能抵扣的，所以可能有一些增值税发票没有认证，那么像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计算到已缴税金里面？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想知道说这个已缴税金是否是我们将来退税和免税的一个宽泛的金额，会不会对我们最后实际退税的金额有什么影响或者联系。
好。
对对，所以麻烦那个王处长就我刚才提出的5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回答。